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堂哈，我们讲到如何导读灵命成长的要诀里面，这一堂我们特别会讲到导读与牧养。那我们今天要讲导读与牧养的时候，会分为两段，一个导读与牧养呢是一对一的牧养，另外一个是在小组当中或者是在接批接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导读来做牧养的工作。好，那我们今天先来开始讲牧养哈。哎，我讲这个牧养的时候，我还要先想说，我们每一个人哈，其实我们都应该看我们自己是谁呢？是牧羊人，对不对？好，我们今天不只是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小组长是我们的牧者啊，我们的区牧是我们的牧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牧羊的人。那么因此呢，在圣经里面哈，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到底要来牧养谁呢？是不是只有小组长能够牧养，区牧能牧养，牧师能牧养？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看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牧者，也是一个牧养，牧养谁呢？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我们要来牧养谁呢？我们是牧养圈外的，圈外的人，好，圈外的人。所以呢，主耶稣有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特别说到什么？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想最近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刘牧师、曾牧师都有跟我们特别提到，讲到什么，这一个100只羊如果有一只走丢了，有一只不在了，我们都要什么，都要把它找回来。那么主耶稣也在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我们说到导读可以对牧道有来呢？因为你要牧养他。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个牧道的朋友，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一个牧道的朋友，我们都要什么？我们愿意牧养他，我们要把这个圈外的羊可以带到圈内来。因为主耶稣也说过，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要怎么样？悔改得救。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都要把那些在圈外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以带到神的家里面来。那我要提一下罗以圣经课程哈，我们在讲罗以圣经辅导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点，就是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如果这一个人哈，他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一定要用圣经的话，用圣经的原则带领这个人，让他来先信耶稣。这是我们在罗以辅导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带到主面前来。第二个，罗以圣经辅导里面，就是如果这个人已经是信主的，我们要让他融入到小组，融入到教会里面来。这是我们在罗以辅导圣经课程里面很重要两个观念。那这两个观念我们就是也是看到什么，不但是一个辅导的观念，这也是一个牧养的观念。好，那么因此我们要把圈外的，要把还没有信主的人带到这个圈里来。所以我们牧养谁呢？圈外的人也是我们的对象。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有一次在信息分享里面，他的时候他就特别分享到，他说他所住的城市里面还有许多没有信耶稣的人。所以他说，我这一个牧者，我的一个责任，我的一个工作，我就是愿意让这整个城市的人都来信耶稣。所以他说，我要牧养的是我在这个教会以外，在这个城市里面还没有信主的。感谢主，那一次我听到那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心里也非常的感动。我们要把那些在教会以外的人，我们常常讲牧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牧养好像就是我们圈内的人。可是弟兄姊妹，今天讲牧养的时候，是圈外的也要进入这个圈子内。阿们，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牧养谁呢？第一个是圈外的，要把他带进来，牧道的朋友要把他带进来。好，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以西结书34:16，这里说什么？他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 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我们生活周围，不管是信主的没信主的，是慕道朋友，是已经很久的基督徒，我们不能不说哈，太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什么，我们都有许许多多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也是我们怎么样，我们需要去牧养的哈。在我们的周围实在是有太多这样子情况的人，失丧的神说要去把他寻找回来。我记得昨天早上我们在晴雨炉的祷告聚会里面，我们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带领的姊妹就带领我们，为什么为我们的儿女好失丧的，读大学以后没有回到神面前的那些失丧的，甚至没有认识神的，我们就在那个晴雨炉的祷告聚会里面特别为这些人来祷告。当时我也很感动，我就想了，多少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儿女嘛。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一去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走失了，他们就 走丢了，他们 就失丧了。在而且这些年特别在疫情期间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孩子受了很多媒体的影响，很多的影响，他们都选择要走一条离开神的道路，他们是失丧的。今天这些失丧的孩子要怎么样，也要我们把他找回来，我们要来牧养他们。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跑来跟我说，是一个广东讲广东话的姊妹，她跟我说，刘师母，请你为一件事情祷告，请你为我的女儿祷告。她说我已经有3年的时间，我的女儿跟我完全失去消息，失去联络3年的时间。她说我们不知找不到她，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跟她联络，她说请你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么因此我就跟着这位姊妹和她的先生，我们就为她的这个失丧的孩子来祷告，找不到的这个女儿来祷告，那个她女儿在读大学的时间。那你知道，其实老实说，我跟她一起祷告的时候一点把握都没有，没有线索怎么去，她说她也找了，就是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在哪里，心里非常的着急。就是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有医治主日的时候，他就来找我，我就跟他一起祷告。那么很奇妙的，就是一直在为他的孩子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师母，我有一件事情要感恩。他说3年我找不到我的孩子，但是这一个礼拜我的女儿忽然跟我联络，哈利路亚，忽然跟她联络。原来她的孩子在大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在读书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回教徒的老师，他非常欣赏那个老师，结果后来就跟这个老师谈恋爱了，谈恋爱后就把他带到回教的世界里面去，所以3年都不让他跟他的父母联络，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接触。但是神非常的奇妙，就是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方式，细节不讲了哈，就让这个孩子3年以后可以跟他父母联络。那天他跟我说，师母，他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可以把失丧的孩子带回到神的家中。阿们。失丧的还有一些被赶出去的，被逐的，当然特别我们做父母的，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你不要因为你的孩子的意见不同，信仰不同，现在的价值观有很多的时候，你就生气了，说你就给我滚出家去，不要讲这种话。被逐的要回来很难的，很难的。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被逐的，我们真的是可以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祷告是最有功效的，而且用什么？上帝的话语来为他们祷告是最有功效的。阿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我自己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很多人生病的时候都喜欢说我们要去找刘师母祷告。其实不一定要来找我，你都可以为别人祷告。但是我要自己分享，就是说我自己在1992年的时候，我在 在教会做牧养工作，我常常都有一个有一个感觉，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有生病的，有软弱的，有受伤的人，我觉得他每一次把他们的难处重担告诉我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办法为他们做什么，即使有的时候为他们祷告，可是祷告完了以后自己也没有很大的信心。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那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就读到以西结书34章16节，就是读到这一段经文。在那个时候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的话语在以西结书这里说，他说你们做牧人的，你们做牧人的要怎么样呢？他说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因此就提到失丧的，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这些你都要来牧养他们。因此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常常觉得我有限，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你说牧人就是要来做这样子的工作，因此我说神啊，我就跟你求，你要把这一个重新做牧者，可以把受伤的、被逐的、有难处的人带回到你面前来，我求你把这个恩膏加在身上，我求你让我能够成为这样的牧者。所以从1992年开始，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跟神求，我要成为这样的牧者。那么你知道有的时候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真的你不知道你的祷告有没有果效，因此呢，真是要欢迎圣灵来帮助，求主你让我在这个时候为一个人祷告，你的圣灵来引导我，让我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心意来为这个人祷告。感谢主，这些年来从1992一直到现在，我真的看到有很多受伤的、被逐的、失望的人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来，不是因为多好，乃是因为什么？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神对牧人的心意，我们要把这些人找回来，要把这些人带到神面前来。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实在有太多这样子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去帮助别人。感谢神。那么第三个，我们牧养谁呢？这里特别提到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20章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圣灵立我们做监督，当然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好像是保罗在那里说，是当时的那些保罗那些做长老的神在那里对他们说。但是今天我要说，我们每一个人，神让你有这个眼睛看到这个人没信主，看到这个人有受伤，看到那一个人有需要，是什么？是圣灵要开启我们的心。如果圣灵不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很难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再一次要说，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阿们。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来牧养神的教会。到底什么是神的教会？你一讲到神的教会，觉得哇，那个好像很大一样。其实神的教会有2-3个人奉主名聚集的地方，那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哥林多前书1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家，神的教会是什么？就是奉主的名聚集的地方，那就是神的教会。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来牧养神的教会，圣灵要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牧养谁呢？我们看到我们要牧养圈外的没有信主的牧道的朋友，我们要牧养那些被逐的、被受伤的、有病的，我们要牧养那些什么？神的教会就是奉主名聚集的人，我们都什么都要牧养。这是我们一个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托付。那么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在不同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但是不管在什么，也许有些人你现在就是对你家里面还有一些人没有信主，你特别有负担，那是你牧养的对象。也许你现在是小组长，所以你对你的组员有很多的牧养的对牧养。也有些人在我们当中可能不是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是外面的，或者是从别处来的。那么也许神就是要你 回去以后在你的城市里面去牧养那些人，去跟他们来分享，这些什么都是神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就是要按照圣灵的心意，按照圣灵的教导，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来成就。好，那我今天在我们当中，我要特别表扬一下，我真的很感动。好，在我们中间呢，大家大部分人今天在我们当中的都是住在湾区吧，大部分人我想哈，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三个人，母亲两个儿子从圣地牙哥昨天晚上开车来到我们中间，就要来参加如何导读的聚会，我们给他们一个鼓掌。哈利路亚，我真的非常感动。当我昨天在早上在那个晴雨露祷告聚会的时候，这位姐妹就在晴雨露祷告聚会留一个 chat 给我，说刘师母，我的儿子现在开车，我们要从圣地牙哥去生命河来参加如何导读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说主啊，有这么渴慕的人，渴慕你的话语，要来学习，你一定要多多的加给他们。阿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我们周围不只是他们，还有很多人非常渴慕，我们都要什么样，我们都愿意去牧养他们。今天在我们这个课程，我们不但有实体的课程，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还有在网络上面，我们有 Rapidly 的课程，也有如何导读。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要从荧幕里面来看这个如何导读。那我真的很感动，很感谢啊，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可是你知道你们今天是最有福气的，因为你们是坐在这里啊，所以真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机会。因此我们看到我们要牧养谁呢？求神亲自的告诉我们，求神，我们来到神面前跟他呼求祷告的时候，圣灵要把心样，要把那一个我们可以牧养的人可以放在我们的心中。那么因此我们牧养的里面的要素，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牧养的要素是什么呢？这个牧养要素也就是刚才这一句话里面所提到的，是圣灵的感召，因为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是圣灵的感动。感谢主，这个牧养最重要的，我们要什么？要有圣灵的工作，要有圣灵的感动。第二个牧养的要素就是心正手巧，心正手巧。我们看看这节的经文很有意思，诗篇78篇72节说，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心中的纯正，心里面的正直，真正一个守节心清。今天早上读的经文诗篇24篇，守节心清的门谁能得着呢？好，守节心清就是心中纯正。一个真正能够守节心清的人，是一个愿意神的话语在他身上做洁净的工作，做雕塑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心正手巧的，你知道你心里纯正，你手中就会有巧妙。那么这个心正手巧呢，基本上也表明什么？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要仰望神，要仰望神。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欢迎神的灵来对我们说话。换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见神的面，神的手就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手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见神面的人，我们才会心中纯正，我们才会有手中的巧妙去帮助人，去引导人，去为别人按手祷告，去举起手来赞美神。我们会将那些软弱的失丧的人把他拉一把。所以我们心中心正手巧，是我们牧养的一个要素。第三个我们看到一个牧养的要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21章15节到17节，这是主耶稣对彼得的一段的对话。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牧养我的羊。最后一次耶稣再一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牧养，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看到在牧养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爱， 要有爱，这个爱不是从自己来，这个爱是什么？是从神那里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我不知道小组长有没有那种感觉，小或者那个区牧或者牧师有没有那种感觉，有些羊很麻烦的耶，真的很麻烦耶，很难搞啊，有些羊让你气得半死，有一些羊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耶，所以真的是有时候牧羊真的很难，有时候你真的说我不要做小组长了，这么难搞的羊在我这边。所以我们知道，我跟你说，如果没有爱，你真的很难牧羊。我记得有一阵子啊，有一个姐妹啊，她有忧郁症，而且不但有忧郁症，还有那个忧郁症另外一个叫什么躁郁症，她忧郁症躁郁症都有哈。那么她呢就常常那个半夜的时候打电话给我，12点钟打电话给我，要我为她祷告，然后讲来讲去都是很重复的事情，很那个。哇，我跟你讲，这样子的羊有时候真不好搞啊，你真的觉得真麻烦啊。好，12点钟，那我还记得讲得好笑，有一天他12点钟打电话给我，我就一直听他讲，然后一直听见讲到3点钟哈。那么在中间一半时候呢，后来我真的太累了，我真的就睡着了。讲一半的时候，他忽然说：“刘师母，你是不是睡着了？”他都听不见我有回应哈。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些羊真的是很麻烦的啊。可是我要再一次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爱这个羊，没有办法去喂养的时候，我要想想看，我要来到神面前，跟神说：“圣灵啊，罗马书第5章说。”圣灵的爱浇灌我们，靠我自己没力量，我需要什么？圣灵的爱来浇灌我们，我们才能够牧养。但是圣灵的爱浇灌我们，如果我没有一颗爱神的心，我就不可能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养我们所要牧养的对象。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在牧养的时候，求神先把一个爱他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约翰福音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若爱神，这个人也被神所爱，神就要把他的命令他的话语能放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爱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牧养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旨意，甘心乐意。这段经文是刘牧师非常喜欢的经文，他说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这也是他常常提醒他自己的。他说这节经文说到彼得前书5章2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这是什么？每一只羊都是神的，是神的群羊，不是我的羊，不是要建立我的王国，不是要建立我的小圈圈。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既然是神的群羊，是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辖制，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我的先生刘牧师啊。你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同工，你就知道刘牧师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空间，我们在服事上的时候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来做，可以来做计划，可以来服事。因为刘牧师他常常说，这节经文就是他在牧羊里面的一个心得，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辖制，是按照神的心意，是理所当然的，是甘心乐意的哈，来服侍。阿们，是出于甘心的。那么同样，我们今天在牧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人常常想说这是为你好哈，这是为你好。其实哈，我记得我们去年那个贝恩的时候演了一出戏哈，那是叫什么？那个 去年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对，是对母亲节的是讲一个爱的进行式。我们在那个里面有一首歌叫《都是为你好》，大家听过没有？哈啊，我们听着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讲什么？都是为你好，我这样是为你好，我牧羊的时候，我这是为你好，我为小孩的时候，我这是为你好，生病的人，我这是为你好。我们什么都是好像我都是为你好，所以你要听我的。但是我们牧养神的群羊，不管你有多好，都是什么？他们是神的羊，我要按照神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阿们。好，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牧养，按神的旨意甘心乐意的来服侍，甘心乐意的来服侍。那么因此呢，接下去我们就要看一下，那么主耶稣的牧养的模式是怎么样呢？其实主耶稣是一个最好的牧人牧养者。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太多的地方让我们看见耶稣就是一对一的模式。第一个，耶稣就是一对一的模式。我们看，思想一下，耶稣跟尼哥底母是什么？半夜的时候去找主耶稣，两个人在一起哦。主耶稣跟他说：“啊，你怎么能有这么大？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什么？一个人要若要重生进神的国，必须要什么？重生，必须要重生。这个是主耶稣跟他什么？个人的一个对话，一个牧养，帮助这个尼哥底母来认识神，知道重生的价值，知道如何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主耶稣死的时候，死了以后，那个尼哥底母跟另外一个人就把耶稣的身体拿去埋葬了。这个什么？是尼哥底母在其中有份，因为尼哥底母是主耶稣一对一牧养过的。我们再来看井旁的妇人，井旁的妇人在一个雅各井，门徒们出去找食物了。好像上个礼拜刘牧师有分享这一段经文，那个去找食物了。那么在这一个井旁，雅各井旁边有一个妇人，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半夜的时候，不是半夜，中午的时候去什么？去打水，因为她的事情啊，可能比较羞耻啊。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上特别讲一句话：耶稣特别要去这个城市，特别要去这个井。在这个井边的时候，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问他，跟他一端的对话。耶稣什么？要把活水给他。撒玛利亚这个妇人是没有信主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本来跟耶稣的关系是很远的，撒玛利亚妇人是不被犹太人所接纳的，但是耶稣一对一的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帮助这撒玛利亚人。谈完那一段话以后，撒玛利亚妇人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丢下水罐子跑到城里对人说什么？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个人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基督。他就找人来看。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从一个不信主的人，变成一个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叫全城的人来看。后来不但全城的人来看，后来全城的人都信耶稣了，一对一变成全城的影响力。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毕士大池子的旁边，有这么多有需要的人在池子旁边等着要下水得着医治。可是主耶稣就看见那个38年的瘫子，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们再次看到什么？一对一。这个痊愈就是我们刚刚讲有病的，那个受伤的，一对一的把这一个瘫子，让这个瘫子不但得医治，也让他认识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的一对一的，在众人当中，耶稣都可以做一对一的工作。行淫的妇人被人带到耶稣面前，主耶稣对这一个行淫的妇人跟他的一番的对话，我们看见耶稣说什么？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回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也是一对一的一个服侍。我们看见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对他一对一的服侍。撒该在树上爬着要看耶稣，耶稣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一对一的服侍。 在税官大家都撇弃的人，在税官上的马太，耶稣对他招他说，你来跟从我。他把这些东西丢了，跑去跟随耶稣。彼得更是主耶稣一对一的。其实太多的例子，耶稣是最好的榜样，做一对一的工作，而且不管那个人的身份、那个人的地位、那个人的状况，耶稣都怎么样，都愿意做一对一的工作，抓住时机，看见那个机会，做一对一。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求圣灵光照我，主啊，你今天让我看见谁是瞎眼的人，也许不一定是真正眼睛瞎的，心灵眼瞎的人。主啊，你今天让我看见谁是那一个为着自己的身材，为着自己的相貌，在那里有自卑的人，求你让我看见我可以牧养他。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求你让我看见谁是那个已经病了很多很多年，像38年的瘫子，好像他的病都是别人的关系让他生病，让我看见有这样的人，我愿意去牧养他，愿意去关心他。主耶稣是一对一的牧养。我们看见在初代教会被称为是基督徒，被称为是小基督，因为他们按照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模式，他们去做，所以被称为是基督徒。所以在初代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什么？一对一的服事。那我们最明显的，在初代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巴拿巴跟扫罗。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主，可是他遇见主的时候，因为他以前都是逼迫基督徒啊，大家都怕他呀，所以都不接纳他，所以扫罗就逃到大树，逃到了10年在大树。谁把他找来啊？巴拿巴把扫罗找出来，对他说，兄弟兄弟。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跟扫罗的这一个一对一的牧养。巴拿巴是一个真会安慰也会牧养的人。马可本来跟着保罗一起去服侍，后来怎么样？逃掉了。逃掉了以后呢，保罗很生气啊，不要带他。可是呢，巴拿巴怎么样？他就带这个逃走的人，带着这个马可，建造他的生命，让他被牧养，让他被起来强壮。所以到后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还说什么？在监狱里面，在他最后服侍说，他说把马可带来。把马可带来。所以我们看见巴拿巴、扫罗、保罗都是一对一的牧羊。保罗带提摩太，我们更知道他说这是我什么属灵的儿子嘛。保罗带提多，这些都是什么一对一的牧羊。所以我们今天有耶稣一对一的牧羊，有初代教会 follow 耶稣的踪迹，他们有一对一的牧羊。今天你我，我们是主的儿女，我们要 follow， 我们要做什么？一对一的牧养。那我们当然，主耶稣在的时候，他这个不但做一对一的牧养，他有团队的服事，我们叫做什么 ？JPJ。好，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主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打鱼的时候带着他们，变化山上的时候带着他们，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带着他们，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也看到这一个团队的人跟着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我们要做什么 JPJ。 我们要一个带着两个同工。所以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要开始一个小组的时候，小组长你千万不要害怕。你说我小组没人，我告诉你，只要三个人就够了，三个人就够了，不是 JPJ 吗？你带着三个人，你带三个人就四个人了，对不对？就四个人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带一个团队，我今天这个小组长我带什么？我带三个人，加我就四个人了，我们就什么，我们小组就可以成立了。我感谢神，我们有很多的小组，我都跟他们说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就是什么，就从三个人四个人我们就开始。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姐妹小组，在很多年前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刘师母，我们这个姐妹小组要成立，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说，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人不多，只有三个。我说没关系，我去。我们就开始在 Fremont 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就带着三个姐妹，我们就一起开始在 Fremont 有一个姐妹小组，我们从三个人变成四个人，变成五个人。后来那个姐妹小组还有外教会的人来参加，那个小组进进出出的就100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就越来越扩张。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人少，我告诉你，神常常做的事情就是使小的变大嘛，对不对？120个人的祷告变成3000人信主，是不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说，至小的族要成为大族，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小，小的会增长。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导读，我们讲教会的增长，我们讲今年我们整个的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就是什么？要不断的成长，可以多结果子。所以你不要怕小，你要感谢主，人少一点好牧养啦，两三个人比较好牧养啊，三四个人比较好牧养啊，人多了你就麻烦了。所以要什么？人一多就赶快要分组，人多的要分组。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我们这个如何导读，就是要实际，我们要实际，所以我们要来真正做实际，我们要做一些示范。好，那我们导读牧养，我们先来讲这个一对一的牧养。一对一牧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找一位同伴了，找一位同伴。这个同伴呢，可以是你小组里面的组员，如果小组长，你就可以找你的 JPJ， 找你的核心同工，或者甚至于可以找一位牧道友来跟他一起做导读。那么导读的时间呢，请你注意，不要超过10分钟，好，10分钟到15分钟，这是最长的导读，千万不要超过10分钟以上，好，10分钟以上。好，那我刚刚有好多人来问我一个问题啊，我说我读圣经什么？我要跟你讲，我今天所讲的什么叫做直读直导，意思是你用3分钟或5分钟，只有读圣经的经文，这个叫做不用自己的话，只用神的话。在你读这个经文，你已经非常有感动了，3分钟5分钟之后，你再用这一段的经文来祷告，用神的话语来祷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就说这样我们就不会把神的话语跟人的话语混杂在一起，而且我们会记神的话语，才会记得住，才会记得住，才会背诵在我们心里。但是时间不要长，时间一长，因为我讲的是导读跟灵修导读跟一对一的导读，不是讲你研究圣经，你研究圣经可以3个钟头4个钟头没关系。今天我们讲一对一讲牧养的时候，时间千万不要长。有一次我们在小组里面操练导读，就每个人找个伴，后来有一个小组长就跟我说，我们小组里面现在大家都不想要导读了。哦，我说为什么呢？那我说那你导读？他说我花好多时间跟人家做导读哈。那结果呢？现在他们都看到我都怕，都躲哈。那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呢？我说你跟人家导读多少时间？他说1个小时。我说那难怪了，1个小时怎么有办法啊？1个小时做导读，我跟你讲，人家都要跑了，当然是看到你就逃嘛哈。我刚开始我跟刘牧师，我们两个做导读，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同工，核心组中做同工，什么理事啊、执事啊等等，我们做。我每一个礼拜跟我跟刘牧师，我们都带好多的同工要做导读。第一个，你带这么多人，时间太长不行啊。然后呢，你时间长了以后，别人真的是害怕啊。那个时候我们刚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小孩还很小，大家的孩子都很小，还要早上要跟他们煮早餐，要让他们去上学，你跟他讲1个小时，他哪里敢跟你导读？当然不敢嘛，所以我们都什么，我就10分钟。然后我今天我要跟所有弟兄姊妹说，你每一次导读的时候，你就拿一个钟在旁边啊，Timer， 你用手机现在更快了，10分钟10分钟到他就会叫你。就像我们今天做导读操练的时候，我叫我同工什么给我设时间，10分钟一到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停。你只能这样子，你才会持续的下去，了解吗？所以我们时间不要长，10分钟的导读。那么10分钟的这个导读的时候，怎么样来分配你的时间呢？我们可以2个人一起先读一遍经文，然后以导读的秘诀，导读秘诀大家还记得吗？不用 不用自己的话，只用神的话，要快，要短，要大声，要开口，哈，还有什么可以不要怕重复，两个人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哈。那我们用这样子一个秘诀，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五分钟，哈，读五分钟以后，然后我们两个人一对一导读嘛，分享个人的需要，你的需要是什么，你最希望被祷告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用这一段的经文，哈，为个人的需要我们来祷告。你知道你这个为什么要设定时间，你知道你每一次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最后你就发现分享都讲一大堆有的没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都没讲。好，那然后呢，祷告完以后，我这个是我实际的经验，很多人请我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完了以后，他说刘师母还有这件事情，你再别忘了我祷告。祷告完以后说还有另外一件事，那为什么不一次都讲完嘛？因为他把前面的都讲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或者是有的没的是讲太多了，重要事情没祷告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分享的时候你就不要给别人啊，我们彼此也不要有这么多那个啊，讲了一大堆你听得头都昏了，其实真正重要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嘛。啊，我今天头很痛啊，那个头痛我没办法 concentrate， 我头很痛我没办法读圣经，比方说是这样，我没办法灵修，哎，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个人分享以后我们就什么用神的话语啊，所以分享不要多，两分钟就好了哈，两分钟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因为刘牧师的灵修专线就是两分钟嘛，对不对哈？所以两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你要在两分钟分享，分享完了以后，我们再用那段经文为别人祷告。所以我这里说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你看到哈？如果你是五分钟的读圣经，两分钟的分享，三分钟的祷告；如果你是五分钟的读圣经，五分钟的分享，那五分钟的祷告，那就十五分钟，所以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分钟，最好是什么？就是十分钟，十分钟，这样记住了没有 ？OK， 那我们现在来导读牧养一对一示范，好，那我们今天来示范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段经文，好，我们要来做示范，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导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导读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弟兄姊妹，因为是两个人一起来导读哈，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彼此给彼此有空间，彼此给彼此有时间一起来导读这段经文啊，不是我一个人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不是我讲。我讲五分钟，我讲两分钟，他讲两分钟，是什么？我们是要交叉的一起来哈，所以我们这是一对一的导读示范。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用这一段的经文哈来跟大家做示范。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姐妹叫做 Anne 哈，萧元君，她是我们姐妹牧区的区牧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哈。那所以导读的时候，我们要先把这一段，如果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哎，帮我们时间设定哈。帮我们设定五分钟，五分钟，五分钟。那我们设定时间五分钟的时候呢，那就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我说，元君，我们今天一起来导读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到二节。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把这一段经文读一次，所以我们俩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是真葡萄树，
真葡萄树，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
栽培的人，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我是真葡萄树，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他就剪去。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父是栽培的人，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我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我是真葡萄树，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我是真葡萄树，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我是真葡萄树，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属我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我是真葡萄树，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我是真葡萄树，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枝子结果子更多，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是真葡萄树，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是真葡萄树，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我是真葡萄树，凡结果子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修理干净。我是真葡萄树，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真葡萄树。
让我们再把这节经文一起念一次。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那 Anne，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带导的？
希望今年我自己还有牧区所有姐妹真的是能够进入丰盛，多结果子。
阿们。那我的需要带导的就是有好多的课程要带也希望在每一个课程里面都看见结果子的果效。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祷告。那你先啊。
天父神主，谢谢你，主真的是使用刘师母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看到他那一颗愿意做的心，主，你看他真是你合用的器皿。你要透过他大大的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因为他的教导，不止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能够为你多结果子。主耶，你说不结果子的枝子你要剪去。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成为那个多结果子的枝子。主啊，你来炼净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就像刘师母真是我们的榜样一样。你加添他的力量，主，你来使用他，你来高抹他的口，在他每一个课程当中，主啊，都带出你属天的真理在里面，教导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是得着你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亲爱主，我真是把 Anne 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他是属于你的，他就是属于你的枝子。主啊，我真是求你，真是来祝福他。主啊，天父，你是栽培的人，你让他的枝子可以与你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你的话语上面。主啊，因此让我的姊妹真的是因为他属于你，他的枝子就可以结果子。主啊，我欢迎你，当他在牧养这个小组，在牧养这个牧区的时候，主，你给他那从你那里来的话语，主啊，能够将一切不属于你的话，不属于你的作为，都能够在他们中间能够剪除，让我的姊妹在牧养的过程里面，真是能够成为愿意被你来修剪，也能够结果子更多的人，因为你是栽培的人。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愿 在这里我们要来宣告，愿今年他的牧区，他牧区里的每一个小组长，每一个组员都能够结果子，都能够成为被你的道洁净了，心正了，主就能够成为多结果子，也能够牧养组员，也能够牧养牧道友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是我们一对一的示范。好，我们一起来导读。那我们导读的经文是什么呢？好，导读的经文很简单，我们一对一的导读操练。导读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十五章第四节。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记住啊，我们因为是两个人，所以什么，我们要接得快，我们要句子短，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先读，我们一起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以后，我们就开始来串接，节也可以串接，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不用自己的话，只用神的话，好不好？那我们刚才呢所示范的是一对一的祷告，那我想我们也操练了一对一。好，那我们现在来一个是在小组中间怎么样来做这个导读。我们看在小组里面，那我们小组里面呢或者是我们的 JPJ 里面，那 JPJ 就是你还有三个人，小组里面呢我们也可能有小组三个人或四个人。那今天呢我要特别讲我们三或四位一组。我们上次在参加但以理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卓牧师有特别跟我们讲，但以理跟他几个朋友啊，所以他那天讲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就是什么，就是一个 group。 所以今天呢我们做所有导读的操练，导读操练在小组里面或者是在JPJ 的里面，我们就是三个人加一个人，就是四个人。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来做导读的时候，那我们也是一样，三个人到我们现在就算四个人一组。那么四个人一组的时候，我们也跟刚才一样，我们一起读一遍经文。那我们在读这遍经文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每一个人记住，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两次开口导读的机会，两次，一定两次，三次也可以，四次也可以，但是起码每一个人要两次。这表示什么呢？我在一个小组里面，如果我今天小组里面的组员有慕道的朋友，平常不会祷告的人，平常不读圣经的人，他都什么，他都可以参与在其中。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开口两次，两次。所以我们看到开口，然后导读的时候就要刚才的我们秘诀，不用自己的话，只用神的话语，要大声，要开口，要简短，两个人以上一定要快接，不能中间有一个停顿的时间啊，快接。然后呢，所以是快跟快接，一共有十分钟。好，那这个导读时间在小组里面，你要放在什么时候做导读？我给大家两个意见。好，第一个，我们敬拜结束以后，小组查经之前，我们可以全组来做导读。那么这个时候做导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比方说，这个告诉你小组长哈，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啊，小组查经的时候，有多少的小组哈，越查经心里越火热？举手。哎呀，举手人太少了。所以可见什么，我们常常在小组里面好像读圣经啊，查经完了以后就变成什么啊，吃点心啦，或者如果在 room 上点心都没吃啊，就大家就下线了。那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常常就什么，好像灵提不起来。然后我们在小组里面呢，我们现在很又变成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查的经文每个人读一节哇，这个人读大家又心不在焉，刚才你读哪一节啊，读哪一节又忘记了所以我们又接得很读，一人读一节也很慢。那所以呢，我建议小组长在今天查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比方我们现在读这个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你自己小组长人就要想好，我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在小组里面，我要带出来 哪一个效果，我要带出来哪一个是我们这个全组的组员是在我们这个礼拜在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精华在哪里。所以呢，你自己做小组长的不是说我小组聚会的时候我拿了一个教会的材料我就照念，不是的，你自己要做先做预备。可是你的预备就是把那个主题找出来，因为经文很长，那我们刚才每个人上一堂课我们要做什么灵修导读嘛，所以你在导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抓一个重点，我今天我这段导读的经文这段查经的重点在哪里，我希望让每一个人是多结果子呢，还是每一个人要藏在主的话语里面呢，还是我每一个人要藏在主的爱里面呢，我还是我愿意什么要修理干净呢，你自己心里面小组长要有一个主题啊，要有一个主题。好，那因此我在聚会查这段圣经之前的时候，如果这一段的经文有20节，有15节，有6节，有7节的时候，你小组长你就选一节经文是你觉得今天要强调的经文，或者2节经文是要强调的，然后你就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今天一起用这2节经文，我们先来导读圣经。这是在聚会之前啊，就是小组查经之前。这个好处是什么？因为主题信息明确，所以你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导读完了以后，我们今天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可以集中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集中在这一个神要给我们的信息里面。这是在小组之前导读的好处优点啊。好，这样听明白了吗？好，第二个方式是我的导读，是我们全部分享经文完了以后放在后头。那么放在后头的优点是什么？因为大家都查过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样子方法查经都可以，可是查完以后呢，你也盼望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有感受，他也能够按照那个亮光去做。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经文呢，每你也是一样，刚才大家分享的时候，你发现大家的那个注意力、集中力，分享的内容大概会在是哪一节的经文上，然后你跟弟兄姊妹说，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做导读，结束以后，那我们做导读完了以后，这段经文每个人都记住，然后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我们彼此来祷告。好，所以你可以为你右边人祷告，也为左边的人祷告，或者我们全组一起来祷告都可以。阿们。好，那刚还有个忘记讲，我们如果把这个导读放在查圣经之前敬拜之后呢，就用这一段的经文，不但主题明确，我们用这一段经文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个经文里面大家愿意我们这个小组得着的是什么。还有个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小组都有认领一个宣教机构，对不对？我发现很多人啊，我们认领的宣教机构一整年都没为那个宣教机构祷告，有的时候也忘记，哎，我们到底是哪一个机构都忘记了。所以刚好就用这段经文，你虽然不知道那个宣教机构有最近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你可以用这段经文为那个宣教机构来祷告。这是什么？我们在小组那个敬拜完跟那个查经之前的一个优点，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那之后呢，就是为个人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好，这样明白了吗？好，我们现在要来做示范。那我们现在要做示范在小组里面，我要跟你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示范都没有演练过的，没有演练过的。为什么没有演练过？因为你自己导读圣经就是你自己的操练，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小组里面说啊，我今天为了要做示范我们先来演练一遍，不需要，因为我们什么已经 be ready 了，可以。所以今天呢，我们现在做示范的4个人我们没演练过，甚至于他们可能都彼此不认识，但是我请这4位弟兄姐妹上台好不好？我来介绍一下，那这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姐妹牧区的区牧萧元君。第二位呢，这位是 Samuel 是我们的组员，是我们的组员，小组的组员。好，第三位是 Simon， 他是我们的小组长。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有区牧，我们有组员，有小组长。所以我们现在就4个人我们要来导读经文。那我们是4个人，你也可以看见，也许 你如果你是小组长或者你是区牧，也许他们就是你的 JPJ 哈。所以我们4个人一起，好，我们看下一章哈。导读在话语分享前的优点，主题明确，一起祷告5分钟，为当晚的聚会，为宣教的来认领哈。就是你导读5分钟，祷告5分钟哈。导读在话语分享后的优点，是为每一个人的个人的需要来祷告，好，5分钟到10分钟，好，讲义上也有。那我们现在就来导读这个在小组中的示范，约翰福音15章5节到6节。那好，那我们15章5节到6节，那么因此呢，我们4个人，我们今天来导读圣经哈，我们就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5节到6节，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同声先读一次哈。来，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用这段的经文直读直祷哈。那我先开始，然后大家一起来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我也藏在它里面。
我是葡萄树，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藏在葡萄树里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人就多结果子。藏在葡萄树里的，这人就多结果子。
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藏在我里面的，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人就多结果子。我是葡萄树，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人就多结果子。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
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藏在我里面的，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人就多结果子。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我是葡萄树，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 我里面，人若不藏在葡萄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不藏在树里面，不藏在葡萄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葡萄树，枝子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我，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扔在火里烧了。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扔在火里烧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葡萄树，枝子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扔在火里烧了。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葡萄树，枝子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若不藏在葡萄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葡萄树，枝子就不能做什么。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人若不藏在我里面，人若不藏在葡萄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好，那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四个人轮流读了很多遍，我想这段经文应该都会背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段经文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为今天晚上我们小组的聚会一起来祷告，或者我们为今天晚上我们刚刚所讲到的所认领的宣教的机构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好，那现在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用这个导读的机会能够学习将你的话常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好让我们就能够与你的话语连结，与你的爱来连结。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是大有功效的。主，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可以燃烧我们，主让我们的灵里面就能够活泼起来，让我们的灵里面好像火一样的来燃烧 烧，哈利路亚，能够烧出你的同在，也烧出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在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里面，你也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课程，活出这一个生命，活出你话语里面的生命。好，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的同事，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里面，甚至于在一些慕道的朋友当中，都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让人看见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们是你的门徒。好，让父能够因此得荣耀。哈利路亚。主，我现在欢迎你用你的灵封住你每一个感动，封住你所做的每一个工作，不让那仇敌来吞吃。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给神一个掌声。好。